有一个嘅故事好有意思吓，有一只嘅乌龟，佢好羡慕喺池塘里边嘅两只鸭，因为呢两只鸭佢又能够游水，又能够飞到好远嘅地方。当呢只乌龟佢听到呢两只鸭喺度倾偈嘅时候，哇，讲到佢哋见到几美丽几美丽风景嘅时候，呢只乌龟就好羡慕，佢好想有一日如果能够好似佢哋一样去到唔同嘅地方去旅行，去睇下美丽嘅大自然咁几好呢？呢两只鸭。知道呢一只乌龟佢有呢一个嘅愿望嘅时候，佢哋就决定去帮呢一只乌龟去达成佢愿望。呢两只鸭就同乌龟讲啦，佢话不如咁啦，我知道你有呢一个愿望，我帮下你。我哋尝试用一条嘅树枝，我哋每人咬住一边，跟住咧你就咬住呢个树枝嘅中间，我哋两只鸭咧就可以将你带到去天上。一起去翱翔天际，去看看这个世界有多么美丽。乌龟听到的时候就很开心，他说好啊好啊，于是他就立刻咬住这个树枝，就跟这两只鸭预备飞上天上。在飞之前，这两只鸭去叮嘱乌龟，你记得在飞行的时候有一样东西你一定不可以做的，你一定不可以说话，如果不是后果自负。跟着他们就起飞了，两只鸭带着乌龟去到飞越了很多的丛林山岭，看到很漂亮的风景。乌龟见到这么漂亮的风景的时候，它有几次真的忍不住很想的去嗌出来，实在太美丽了。但它记得这两只鸭对它的叮咛，它都忍住。就在这个时候，有一只的乌鸦飞过，它很惊讶，为什么这只乌龟能够可以飞到天上，从来都没见过这样的。于是乎这只乌鸦就说，这只乌龟一定是乌龟里面的国王啊。乌龟听到的时候心里面心花怒放，他忍不住，他说使乜讲。之后的后果大家都知道是怎样啊。今天想跟大家再去思想灵命死敌这个的题目。上次我们讲过虚伪怎样来到去蚕食我们的生命，今天我想跟大家一起来到去思想的另一个的属灵的灵命的死敌是骄傲。当我预备今天的信息的时候，我觉得我实在一个很适合的人选去讲今天这一段的经文，因为我知道我自己都是一个很容易骄傲的人，或是看得见的，或是隐藏。所以今天我怀着一个恭谨的心跟大家一起来到去学习圣经里面究竟给我们有些什么的提醒。首先让我们一起来到读出这段经文，经文是在雅各书四章十一至到十七节。弟兄们，你们不可彼此批评，人若批评弟兄，论断弟兄，就是批评律法，论断律法。你若论断律法，就不是遵行律法，乃是判断人的。設立律法和判斷人的只有一位，就是那能救人也能滅人的。你是誰竟敢論斷別人呢？是你們有話說，今天明天我們要往某城裡去。出現小時就不見了，你們只當說，主若願意，我們就可以活著，也可以做這事或作那事。現今你們竟以張狂誇口，凡這樣誇口的都是惡的。人若知道行善卻不去行，就是他的罪了。這段經文可以分為兩個的小段，第一部分是十一至到十二節，提醒我们不应该恶意这样来到去批评其他人。第二部分是十三至十七节，讲到人不应该狂妄去自夸，因为生命里面的种种限制和脆弱是我们不能够控制，有很多事情不是我们自己可以有十足的把握的。两段经文的共通点是指出人的骄傲自大很容易的，很容易出现的，有时甚至连神都不放在眼内。很多时候傲慢骄傲是一种隐藏的罪，不容易来到去察觉，有时甚至乎我们自己都不知道，直至到有一个考验 突如其来临到的时候，又或者突然间有一个人去问你一句的问题的时候，我们的本相就显露出来。我曾经听过一个牧师的分享，有一次他在教会开会的时候，他发现有一个的观点，有一个的问题从来没人注意到的。他的心里面就想，如果这个时候我提出来的时候，一定会令人刮目相看，一定能够赢到其他人的赞赏。正当这个牧师他想开口的时候，他发现自己原来很骄傲，于是乎他就去制止了自己。但是几秒钟之后，另一个的意念就在他心里面来到去浮现。他心里面有一种飘飘然的感觉，他心里面想，我都不错，我竟然能够注意到自己的骄傲是其他人注意不到的。之后这位的牧师他再回想的时候，他很惊讶自己的骄傲竟然在瞬间就用另一种的形式来到再一次出现在他心里面。他竟然以察觉到自己的骄傲而骄傲。事实上弟兄姊妹，骄傲是无孔不入，亦都是很多罪恶的源头。因着人的傲慢，人的骄傲不愿意去承认自己的错误或者自己的软弱，于是乎有时会因此会讲大话，心里面都 会产生很多的恶念，恼恨、憎敬、嫉妒等等的罪。刚才在休息的时候，有位姊妹跟我倾偈，讲到骄傲的时候，她说其实有时有些家长对他们的儿女过分的操控、核制，有时都是可能源自骄傲。骄傲可怕的地方是他不单止好像其他罪一样叫我们远离神，他甚至叫我们去高过神，不放神在眼内，非常之可怕的悖逆。亚当夏娃就是因为听了蛇讲一句说话，你们尽管吃吧，吃这个的分辨善恶树的果子，你吃的时候你眼睛就明亮，你就可以与神一样能够去分辨，去知道善恶。就是这一句的说话，就好像刚才的故事一开场所讲的，就是乌鸦那句的说话，就让人陷在骄傲的网罗的里面。事实上在中世纪的教会传统里面，就归纳了七宗罪，七宗特别他们认为严重的罪，在当中排在首位的就是骄傲。今日雅各的经文有两方面的提醒，有两方面的骄傲是我们很容易会犯上的。第一方面是我们自义的骄傲，经文十一十二节这样讲：弟兄们，你们不可彼此批评，人若批评弟兄，论断弟兄，就是批评律法，论断律法。你若论断律法，就不是遵行律法，那是判断人的。设立律法和判断人的只有一位，就是那能救人也能灭人的，你是谁竟敢论断别人呢？雅各这里所讲不要彼此批评论断，并不是一般的批评论断。我们都知道做老师的要帮学生来到去写成绩表里面的评语，做上司的要去按住员工的强项、弱项等等的情况来到去安排合适的工作，所以判断是很正常的事来的。事实上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岂可善恶不分，恶要厌恶，善要亲近，是吗？但是雅各这里所讲的批评，如果用较贴近原本意思的翻译，批评是译做诋毁，是毫不留情的评断和批评，甚至是言语上的攻击，恶言相向。出于骄傲的这些的诋毁，很多时候都是因为我们人心里面那个的自义自高而产生。当我们感到我们比别人更加优越的时候，我们比其他人更有道理，我们比其他人更加正义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就会对别人作出严苛的挑剔，甚至作出恶意的批评，以此来到去显出我们的不同。雅各在这里对于这样的傲慢，他用了很重的语气来到去指正。经文里面讲，人若批评弟兄， 论断弟兄，就是批评律法，论断律法是什么意思？批评弟兄为什么会变成批评律法的呢？雅各这里要用很重的语气来到去表达言语伤害的严重性。这里所指的律法可能是一路回应着雅各他讲到要爱人如己，在第二章里面讲到爱人如己是自尊的律法这一点。当人对其他人去以恶言来到去诋毁他的时候，就是公然这样来到去违背了这条自尊的律法，甚至将自己凌驾在律法之上，用行动来到去表明这条律法是不妥当的，这条律法是不值得遵守的，成为了律法的审判官，是一种非常之傲慢的态度，傲慢的表现，以为自己所能够掌握的东西比设立这条律法的神更加完备。我记得我在神学院里面读释经学的时候，老师要我们第一本要我们看的书是一本很特别的书，不是什么的神学著作，而是一本哲学的入门书，书名是《思考的盲点》。作者在这本书里面指出，盲点是很多时候是人不自觉的一些的思考方式，很多时候因着一些的前设，或者因着一些自己本身的欲望，最后这些盲点慢慢就会演变，让生命成为一个偏执的生命。很多时候人不能够掌握所有的情况，所有的资料的之前，就已经很急于来到去做一些的评断，或者落一些的结论。原因可能是懒于去思考，尽心的思考，又或者怕迟了来到回应的时候就会吃亏。这位老师很用心良苦，他要我们一班的神学生在开始做任何的学问之前，要很清楚明白一点，人是有思想的盲，思考的盲点。无论我们或者一些神学家，他们有很多的神学巨著，他们都有盲点，有人的限制。针对人的限制，传道书里面有一句很有智慧的说话提醒我们，传道书七章十六节，我们一起读好吗？不要行义过分，也不要过于自请自慧，何必自取灭亡呢？行义过分究竟什么问题？做好事做过龙都有问题吗？行义过分，很多时候人会有一个倾向不知道，或者不愿意接受人其实有限制这个的事实，于是乎在追求完美，追求不断来到去达成心中那个的乌托邦的时候，就很容易犯上很多骄傲的罪。人的限制在于人的能力，在于人思想的有限，更重要的是在于人的罪性，以致到很多时候我们不能够真正看到全局究竟是怎样的呢？不要行义过分，当然我们不是鼓吹事事马马虎虎得过且过就算，中庸之道，和谐就最好了，我相信不是这样的意思，而是要提醒我们，当我们对人口诛笔伐，当我们执行我们心里面的公义的时候，我们必须要有一个的意识，我们要明白我们自己都是受这个盲点的限制，我们有我们的很多的规限，很多的软弱，好像经文里面所讲，免得我们过于自请自慧，于是乎就对人对己产生了很多的伤害，心里面也都充满了很多的苦毒。当然很多时候我们对别人作出一些比较重的语气的批评或者论断，我们心里面的动机都是好的，都是正直的，起码我们自己是这样想先，是吗？不过人的限制提醒我们，我们必须要存着一个谦卑的心。雅各他在第十二节他提醒我们，你是谁竟敢论断人呢？就是提醒我们不要自视过高，不要轻易这样来到去用言语很重的言语来到去评论人，来到去诋毁其他人，因为真正能够对人作出审判的只是有神一位。 经文第二部分十三至十七节讲到另一方面的骄傲，是过于自信的骄傲。经文十三至到十七节，是你们有话说，今天明天我们要往某城里去，在那里住一年，做买卖得利。其实明天如何你们还不知道，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你们原是一片云雾，出现小时就不见了。你们只当说，主若愿意，我们就可以活着，也可以做这事，也可以作那事。现今你们竟以张狂夸口，凡这样夸口都是恶的。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这就是他的罪了。雅各他在经文里面不单止讲到人没办法去掌握未来这个的事实，他更加提醒我们人的生命是几咁脆弱。他问了一条问题，我们的生命是什么？雅各他毫不委婉地来到去讲，他说我们的生命只是一片云雾，只是出现一阵间就不见了。我们的生命的本相就是这么渺小，就是这么短暂。每日当我们打开报纸，我们看新闻的时候，我们会看到这个世界每日有很多人就是离世，没人会为到这样的情况而诧异，因为生命就是这么脆弱。在十几年前沙士的时候，大家都记得印象犹新，当这个病来到的时候，所有的医生都束手无策，看着生命一个一个这样流逝，人就好感受到人的限制，我们没有什么东西来到可以自夸。在经文里面雅各这样讲，但是你们竟然张狂夸口。第十六节在现代中文译本他这样译，他说可是你们竟那么骄傲自大，这样的骄傲全是恶的，邪恶的。雅各要指出人过于自信的骄傲是很容易我们会犯上的。这个骄傲是在于我们以为我们控制到很多的事情，我们生命的长短，我们人生的抉择，我们要办的事情，有时我们以为是必然的，我们去计划去做就做到的了。其实计划某程度上看都是好事来的，甚至可以说是我们人生的责任，我们要对我们人生负责的时候，我们要有周详的计划，我们要有好好的准备。讲句题外话，当我们预备退休的时候，我们要预先去做一些退休的储蓄计划啊，这样，或者我们要买定一些的保险。我相信这个不是对神的看顾保守没信心，而是作为一个好管家的责任。神给我们有生命气息，神给我们有一个位份，或者有一些的资源，我们就要做一个好的管家，忠心良善的管家。所以我相信雅各不是反对人去做好的计划去预备。雅各这里要指出的问题是，当人的态度变得骄傲，变得夸耀自己的时候，这个就是他的问题。当人以为自己可以一切都在自己手里面运筹帷幄，只要自己发奋图强，我们就能够自编自导自演来到去活出我们的人生。神的介入好像变得多余这样，有时会不会都是这样的情况？但是经文提醒我们，其实明天如何你们还不知道，很直接的提醒。既然是这样的时候，我们在神面前怎样可以不谦卑下来？大家都记得一个伤感的例子，铁达尼号，一艘号称是永不沉没的船，却是竟然就是在他第一次正式落水的时候就撞冰山沉没，有千几个的生命就是这样来到葬身在冰冷的海水里面。很多时候骄傲会令到人的警觉性是失去了的，失去了警觉性。一方面是因为我们过于自信，高估了自己的能力，另一方面骄傲的人很多时候都不容易去聆听别人给我们的提醒，也就因为这样的原因，渐渐开始就没什么人愿意去提醒骄傲的人。早几天我看到一篇信报的文章， 去比較一些大公司的，無論在本地或者海外的公司的管理文化，管理的文化會直接影響這些公司的命運。在這些文章裏面講到，在十幾年前美國一宗在史上最大的破產案， Enron 安龍這間公司，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印象。安龍這間公司曾經是美國其中一間最大規模的能源公司，它的倒閉令人最震驚的是什麼呢？並不是因為那班的管理的高層明目張膽這樣來到去做假象，而是竟然整個的華爾街所有的財經分析員，他們都好像完全察覺不到會有問題這樣，他們只是不斷地吹捧這間的公司，甚至去到出事之前，那篇報道這樣說，他說當時安龍的股價由90美元大概一年的裏面很快落滑落到去只剩下4美元，但是竟然在這個時候大部分的分析員仍然去建議買入，甚至強烈建議去買入這一隻的股份，這一間公司。文章裏面的分析這樣說，他說有這樣的情況很可能是當時華爾街裏面的利益關係實在是太過千絲萬縷，但另一個原因他相信是跟這間公司的行政總裁有關，他太卓越了，但是他又很驕傲，他講一沒人敢講二，如果你輕易這樣來到去質疑這間公司的管理的時候，很多時候就會怕被人笑，因此這間公司慢慢就失去了被人提醒的機會。文章跟住引申去到近來有一間美國大家都可能聽過的公司，是做電動車的生產商 Tesla。 在近來有一次的跟證券分析員的一次電話會議的一個故事，在那個會議裡面有一個分析員就問這個 CEO 一條其實看來很簡單的會計帳目的問題，但是竟然就是這條問題就觸動了這個 CEO 的神經，令他大動肝火，他好像近乎失控地來到去打斷了這條問題，並且他說這條是很愚蠢的問題。這位的掌舵人其實他都挺出名的，出名當然他厲害，也都出名高傲，脾氣都很大，今次不是第一次發脾氣，在當中他都試過去吸政府高層的電話。文章他最後指出，他說這些商界奇才都很出眾很出色，在好景在順景的時候他們的風頭一時無兩，但是當逆境臨到的時候，他們目空一切，這個共通點卻是很可能成為他們不能夠退一步海闊天空的盲點。箴言有一句至理名言，在箴言的16:18，我們一起讀好嗎？在懷之先，驕傲在敗壞以先，狂心在跌倒之前。我相信無論在政界，無論在商界，甚至在教會的裏面是沒有例外的。巴別塔驕傲的功課，我相信從創世開始到今日，我們仍然要去學習。我們知道驕傲的禍害是這麼深這麼廣的時候，那我們怎樣可以擺脫這個的網羅呢？讓我們再一次來看經文的第十二節，設立律法和判斷人的只有一位，就是那能救人也能滅人的，你是誰竟敢論斷別人呢？你是誰？對付驕傲的辦法，首先我們要做的是必須要回應雅各這條問題，究竟我們是哪一個？這個問題的答案是我們防備驕傲一個很重要的基礎。如果我們不認識自己的時候，我們很容易會看自己太高，我們很容易會看不到自己的盲點。弟兄姊妹，我們有一個共同的答案的，我們要記住的很重要，就是我們都是蒙救贖大恩的罪人，我們都是得到特赦 的罪人。保罗对我们这个身份有进一步的来到去诠释，在 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保罗这样讲，他说弟兄们啊，可见你们蒙召，按着肉体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有尊贵的也不多，神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神也拣选了世上卑贱的，被人厌恶的，以及那无有的，为要废掉那有的，使一切有血气的在神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弟兄姊妹，我们所信的福音在不信人看来是一个愚拙的福音。我们被拣选，我们是愚拙的人，是卑贱的，是无有的，是在世人的目光我们是一点都没得可以可夸的。在属灵的层面，我们同样没什么可夸，我们只能够夸耶稣基督，或者好像保罗所说，我们只能够夸十字架，因为我们都是白白地领受这个赦罪之恩，是我们自己甘心来选择去背十字架的，有什么可夸呢？弟兄姊妹，如果我们都明白我们的信仰核心的时候，我们所跟随耶稣基督，他是那位无佳形美容被众人唾弃的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就不会期望我们跟随他的时候是有一个很刚劲的面貌，或者光芒四射的形象，我们不会的，因为我所跟随耶稣基督是无佳形美容为我们受鞭伤被钉在十字架的耶稣基督，我们跟随他的时候，越跟得贴的时候，我们所追求的是要越似他，是吗？有一句的说话很有意思，谦卑是什么？谦卑是少一点去想自己，是少一点去想自己，不单止是少一点想自己，更加要去想自己去细一点，你明白我意思吗？不单止只是少一点想自己，要想自己是少一点细一点，因为当我们就算少一点去想自己的时候，我们的焦点仍然在自己的身上，仍然在自我中心的里面，但是我们如果晓得去看自己细一点，我们谦卑一点的时候，那就很不同。保罗的讲法是看别人比自己强，看别人比自己重要，如果我们能够这样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很轻松自在，无论人家对我们什么评价，在什么处境里面，我们仍然能够游刃有余，是吗？我们可以打横又过到，打掂又过到，我们就轻松自在很多，我们不需要处处逞强，好像童话故事里面那只青蛙要将自己的肚一吹一吹，一路吹一路吹，直至吹大到去到爆了为止。讲到看自己要谦卑，去卑微一点，我想起有一个很感人的例子，在十八世纪的时候，有一位在英国有一位很出名的报道家叫做怀特菲 George Whitefield， 他被神大大的使用，带来很多的复兴，有一段时间他和他的好拍档约翰维斯里同样的被神很多很多的使用，但是有一段时间他们却因为大家的神学立场有严重的分歧，有不同的地方，于是乎他们分道扬镳，巡理会亦都因为这样而分为了不同的派系。后来怀特菲他去再思想，他觉得不可以这样，他认为为了福音的缘故，为了神的国的缘故，他要同约翰维斯里来到去复和，但他知道如果继续做一些领袖的岗位的时候，自己继续做足领袖岗位的时候，他知道这样是很难去和解的，故此他就毅然这样去辞去了自己领袖的岗位，辞去了这些的职务。当他的追随者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很惊讶，并且不断地挽留他，希望他不要辞职，希望他就留在这里，但是怀特菲的回应非常之坚定，他这样说，他说宁愿怀特菲的名字被忘记，甚至被所有人践踏，只要能够荣耀基督，只要能够荣耀基督。因此 华特菲同约翰卫斯理就复和，神的国、神的事工也都继续大大的来到去扩展。他必兴旺，我必衰微。我相信不单只是侍奉神的人一句的至理名言，我相信都是我们每一个去跟随主的门徒我们要有的生命的方向。除了我们知道我们是一个蒙救赎大恩的人之外，除了这个身份，我们就要认清我们另一个的身份，就是我们都只是管家，只是管家。在哥林多前书四章七节，保罗这样讲，他说使你与人不同的是谁呢？有些什么你不是领受的呢？如果是领受的，为什么你要自夸仿佛不是领受的呢？我们不要忘记我们一切的恩赐，我们一切的财富，或者我们一些优厚的条件，我们思考比人敏捷，我们比人更加有恩赐，属灵的恩赐等等，全部都是神所赐的，并且只是托付给我们的，不是真正属于我们的，我们只是管家。你几时会听到家庭佣工他们走在一起的时候会大家自夸我要清洁那间屋有几咁大，或者我今天要清洁了几多架车比你多，信下就或者会是吗？弟兄姊妹，所求于管家的是要有忠心，我们要记住我们管家的身份，我们都记住我们将来向神要交账，神托付了这些的恩赐给我们的时候，我们要怎样好好地运用。当我们清晰了自己的身份的时候，我们就不会再错放焦点，我们都不会表错情，我们只会专心地做好我们管家的职分。好像路加福音十七章里面所说，当一个仆人很恭谨地完成了他的主人给他的吩咐之后，他只会说，我是没有用的仆人，我所做的本来就是我的应份要做的，不期望额外的掌声，你都不需要跟其他人比较，主人知道就得了。提防骄傲来到去蚕食我们的属灵生命，第二个的出路是我们要更多的来到去仰望那位为我们舍命为我们钉十字架的主。在雅各书四章十五节，我们一起读好吗？你们只当说，主若愿意，主若愿意，你们只当说主若愿意，是什么意思？是代表我们将主权再次交在耶稣基督的手里面，我们承认他是他才是掌管万有的，我们承认他才是我们生命的主，并且这样才是最稳妥的。为什么？我做的决定不会好过他的决定，不会好过他的决定。好像彼得所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还归从谁呢？弟兄姊妹，我们不要再当耶稣基督只是我们的橡皮图章，有时我们可能很公式化这样一个简单的祈祷就将自己一切的计划来到他的面前，好像揼了一个给他背书这样，有时会不会都是这样？另一方面，主若愿意都不要成为我们的挡箭牌，逃避承担。当你知道这件事你是应该要帮忙的，你应该要承担的，你应该要当仁不让，你不要拿主若愿意作为一个挡箭牌。我回去祈祷祷先当然祈祷需要的，有时真的要这样，但是不要以这个成为我们不去承担的一个藉口。弟兄姊妹，我们尝试一下，我们尝试我们生活的里面更加多来到求问主的心意究竟是怎样的呢？主若愿意，那你的心意是怎样的呢？我们不需要一定要是人生大事我才来到神的面前，在我们生活里面我们可以问随时，主啊，我这样做这件事好不好？主啊，我应不应该这样对这个人讲说话呢？我们如果能够养成这个的习惯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会慢慢来到去转向，我们的焦点就会由自己身上来到去转向神的身上，我们不会再那么容易自高，也都不会那么容易被骄傲有生长的土壤。弟兄姊妹，如果我们安静下来， 我们发现我们生命里面有些地方是不能够谦卑下来的，可能是我们跟其他人的关系当中有些嫌隙，甚至是冲突，我不能够谦卑下来的，又或者是有关我们的生命的筹算，有些我生命的计划是我紧紧捉住，是我不能够放手给神的，会不会有这样的情况？如果有的时候，我建议你好像下一张的投影片一样，我们来到十字架的面前，我们来到安静，或者是找一日的时间，或者一个礼拜的时间，你自己知道的，你来到十字架的面前去思想耶稣基督的心肠，对你的心肠，耶稣基督对你的爱，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是耶稣的爱是最根本的，不是我们有什么的强忍的能力，或者是什么其他的道理，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的爱能够去改变我们的生命。你尝试你来到十字架的面前，我不相信有一个人可以在十字架的面前仍然自高自大，仍然心里面有很多的苦毒，很多的恶言。来到结束的时候了，大家知不知道为什么在教会里面经常都听到要谦卑这个的讲法？我们经常都讲的原因是因为人实在太容易骄傲，骄傲叫我们不能够彼此的顺服，我要坚持己见，坚持到底是我才对的，我们不愿意去彼此顺服，骄傲叫我们不能够和弟兄姊妹有深度的相交，不能够彼此的建立，更甚的骄傲是会让到我们自己甚至整个的群体会轻忽，会藐视神在我们当中的带领，于是乎我们继续走在自己认为对的路上边。骄傲是我们属灵生命的死敌，我盼望今天的信息能够给我们有及时的提醒，不单只是头脑上的提醒，也都能够对你和对我有生命的带来生命的改变，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好的，就要落实去做。这个是今天经文第十七节最后一节经文给我们的信息，盼望弟兄姊妹我们今天领受了神的提醒，我们都以具体的行动来到去回应神给我们适时的提醒和引导，让我们同心祈祷。主啊，帮助我们，亲爱的圣灵，求你光照我们内心每一个的角落，省察我们的内心，除去我们生命里面的骄傲，让我们能够变回好像一个小孩子一样，我们常常存着谦卑的心，每一天与神同行，去荣耀你的名。多谢你听我同心的祈祷，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